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生到来生节目，我是德珍。那么今天继续邀访的是资深媒体工作者徐小明小姐。小明好。
嘿，听众朋友大家好，德珍好。
上次我们谈了电影哦，今天继续来谈，因为我们知道电影就反映人生嘛，那生死又是人生最大的一个议题，所以很多电影都会涉猎到这个部分。当然谈的也会很有争议。那我们继续来谈最近我看了一部电影在黑暗中漫舞。他是描述一个妈妈在快要失去视力，然后怎么样想办法就是给他儿子最好的照顾，因为他儿子按照剧情的描述
是
也会遗传，也会遗传到他的视力，
对，
所以他会赚很多很多钱去
帮
他
儿子
医好。
但是他的儿子如果说还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动手术的话是有希望的，所以他妈妈但是他妈妈非常贫穷，就是这个那女主角
碧玉
就碧玉演的嘛，对啊，那女主角这个演妈妈的女主角就是一直想尽办法要筹钱，筹到一笔很那个数量在电影里面感觉像是天价，对不对？
对，她生活很困苦这样，
可能要存很久很久才能存到，然后好让她的儿子动手术，以至于不要让她儿子步上她的后尘，会失明的后尘。但是后来这个她的钱被他的邻居，而且其实是一直蛮照顾他的好朋友给偷了，然后偷了之后，
然后他去找他好朋友要，就是
两个人在争执之中，对
他好朋友就说你杀我算了，
因为他好朋友其实也是很无奈，因为那个时候他也陷入了一个困境，
他亏空啦，
对
他
非得要这笔钱他才能够脱困，所以他只好
偷碧玉的钱。其实我看到那一段，当碧玉把他杀了之后，我就觉得啊，好无奈哦。其实里面，我觉得他就真实反映人生，没什么大奸大恶之人，大家都是市井小民，可能有一些小聪明，或有一些小缺点，或者一时不察去亏空或什么，总是要想办法解决。然后你的能力又很有限，想不出办法，又想到去偷窃，所以我觉得他真实反映了人生中很多无奈的问题。
你不觉得我们的社会新闻很多也是这样吗？
对啊，其实
就是为了一些小事，然后最后就搞出人命了。
但是，请问你看社会新闻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呢？
我的感觉也是觉得
麻木了吗？
不会耶，
我觉得我看那些都，因为你看电视就是播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这样、我觉得他没有深入去探讨人性的一面，可能也是时间吧。
我自己还是会觉得充满了同情，
是吗？你比较有同情心，
因为我觉得这人生有时候你就是这么荒谬啊！你看电影的时候，情节的时候，觉得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子一个人就死掉了呢？然后啊，他好不容易要存的钱去帮他儿子治眼睛，
然后又没了，
结果现在没了，不但没了，而且他还得步上刑场，
变成杀人犯吗？
你觉得这个戏感觉上好荒谬，可是其实很多真实人生的故事就是这么的荒谬啊！
戏如人生，
对啊，就是这么戏剧性，这么荒谬啊！
另外我比较深刻的是他被当作杀人犯哦，律师想要帮他平反，可是需要钱，但是他要把钱拿给他儿子治眼睛，所以他放弃，有点说那他就用死来换取他儿子的光明，感觉很伟大哦，牺牲好母爱，牺牲一切，可是当他要上绞刑台的那一刻，他脚根本踏不出一步，我看到那里其实我心里有点惊讶，就是有点震惊啦，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们好像为了一些事情我可以牺牲奉献，我可以慷慨赴义，那种感觉我们都会觉得啊，那个不难啊，可是真的你想想看死到临头那种，我看到那一幕我觉得
那
个导演非常
真实的面对死亡的时候，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导演非常了解人在面对死亡时候的软弱，
那就是一种动物的本能啊，
对，因为我们常，因为我们
最深的恐惧，
看很多电影，可能好像很多人死亡前慷慨赴义，有没有？好像很伟大哈，牺牲了自己。尤其像很多科幻片，有没有去撞月球啊，撞陨石，然后救了全人类，哇 ，hero 这样。其实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有点惊讶，我觉得导演真实描绘了一个人，他自己个人哈，面对死亡那一刻的惧怕，因为他。那个法警带他要走往那个行刑的路，他一步也踏不出去。那我记得以前也有人讲过，就是像一些死刑犯啊，在押往那个刑场的那段路，就曾经就是有法警像接受记者访问有提到，他说十个里面有九个都不是自己走的，都是打针，可能有点半昏迷，然后 拖着过去的、嗯、因为没有人，很少很少人能够自己走过那条路。
绿色奇迹也是有谈，也是类似嘛。对啊，他们那个 Green Mile 不就是从你从你的牢房走出来，然后你要走到刑场的那一条路啊、
嗯、
根本很少人能够自己走完，在没有任何搀扶的情况之下。
对对对，
你
完全是疲软，
而且很可能就是，
所以不管你是襄阳大道是多么十恶不赦、嗯、在你面对死亡这件事的时候，
对，
无知又害怕，这就是很，所以我觉得像《黑暗中漫舞》描述他妈妈这样，一步也踏不出去，然后他要靠着唱歌，他最喜欢唱歌来疏解他的
那种恐惧感。
对，
嗯。
可是我觉得最后结束让我觉得有点心疼，就是他唱歌唱歌唱着唱着就戛然而止，就被
导演真狠哦，
吊死了，我就觉得哦。
对啊，因为事实上导演到后来他并没
有把镜头，好像一把刀插进
眼，他并没有把镜头一直停留在他的那个头部嘛。
对，
移到了别的地方，但是那个歌声还在。
对，让你知道他，
他已经
对
对啊，很狠哦。
对，我觉得这个导演对死亡的描述真的是蛮，哎、嗯，看起来淡淡的，但我觉得很惊心动魄。
嗯哼，
尤其那咔一声，你会觉得啊、哦，那种，就是会让你坐在电视机前面久久无法说话。
对啊，你会觉得心里面揪在一起那种感觉。
嗯。对，我觉得那是给我一个
胆汁秘密的流出。
哎，对，所以看那部戏也让你觉得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真的是好像 helpless， 完全无助哈。
但是我们不是其实每一天都在步向死亡吗？
但就没有感觉啊。
可是并不会，人并不会真的真切的每天去时时刻刻去感受到，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前几集节目中有介绍过一本书，
是是
对。这是余德慧老师写的一本书，生死学十四讲，他就有提到人生为什么会死亡是每个人一定会碰到的嘛。
嗯哼，
那为什么大家都会忘记这件事？因为你一定要忘记这件事，否则你活不下去。所以呢，我们人的大脑就会有，也不是说大脑真的有这种机制，我觉得是应该精神状态上会有一些机制，
嗯、
把你我不能说困住，我觉得把你框在一个，
应该是一种很 tricky 的吧。
对对对，把你框在一个地方，
嗯、
让你见
你说，哎，你
暂时忘记，让你觉得生命好像是永恒的。
嗯哼，
你不觉得吗？过完今天又明天，过完了，通常人到了，我觉得就好像人大概中年以前可，当然可能，除非他有特殊的遭遇，譬如有遇到自己亲人或什么的死亡，嗯、否则你看中年以前，他可能很少去思索这个议题。我说一般人啦、啊嗯、特例不管。但中年以后，然后不说过了中年以后比的是健保卡吗？不是比什么你的资历、经历、学历、薪水什么的。
对，通常就是说当你的身体出现一些状况在走下坡的时候，诶，你才会开始慢慢的意识到说，
诶，死亡在前面不远处等我。
死亡，对，很好像越来越接近这样子。
所以
人在想，人总有一天早晚你还是会去想到这件事情，或许你不会在你生活的每一个时刻都去想到。
嗯
可是当你开始想到的时候，你会担心什么？或者说你会觉得说你手边的事情有什么意义？
其实这让我想到另外一部电影，就是别闯阴阳界。
嗯，
他是描述四五个大学生好朋友，他们是医学系，他们就很好奇所谓濒死现象，他们就利用所谓一些电极或者什么，把自己进入到那种所谓可能心跳停止啊什么的状态，生理状态下，然后其他的学生呢再赶快把他救回来这样。
嗯哼，
我觉得这电影这故事听起来很简单，但他后面的描述很有趣，就是每一个曾经濒死的这个学生哦，他们都有一些异象，譬如说看到以前的一些人事物，好、哦，就好像有一些幻觉，但是他们又不敢说，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通常都是一些他们做的，比如说见不得人的事好了，
嗯，对，
譬如说他曾经，譬如说，好像说。偷拍人家女孩子什么洗澡或什么啦，拍色情片啊，还说他以前曾经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都不敢对他其他的同学说。譬如说有五个人，好，第一个曾经有濒死的情况，他回来他可能看到一些 他以前做过对不起人家事情的那些人可能来找他报仇，其实都是幻觉，可是他不敢告诉第二个人，因为他不敢让人家知道我曾经做过这些事，
嗯，
就是亏心事啦。
嗯，
那我看到那里的时候我觉得说，诶，那我好像没有做什么亏心事啊，就自己，因为你有时候看电影的时候就会把自己当成主角就会想嘛，
嗯，
可是后来他演到一个男的主角，就主角之一，他的亏心事竟然只是他小学时候去揶揄那个小女生，一个黑人去逗他，可能只是故意逗逗他，把他弄哭，因为我们知道小男生很顽皮嘛，有时候去故意逗人家，或者你不经意，你更不知道你伤害到别人了的情况。
嗯，
像那个这个主角呢，他就是在濒死的情况之后，他就一直看到那个小女生，所以他就很心慌，他就决定跑回去找他以前欺负过的这个女孩子，
跟他道歉。
对，
嗯，
他道歉以后，他才能全部释怀。
嗯，
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才会反省说，对，我什么时候有曾经伤害别人，可能是我自己不知道，就是勿以恶小而为之那种感觉，
嗯，
可能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事啊。
嗯，
我觉得他这个只是让你反省说，其实你可能无意间可能会伤到别人，你自己不晓得。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说你面对你很生命中很重要的人的死亡哦，如果你经历过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人的死亡，或者是说你自己可能在面临一个比较临终的道路上的时候，我觉得生命当中他的这个重要，很多事物的重要性的排列会非常的清楚，就是他会突然之间这个 priority 就清晰了。
可是大部分人
我们现在
不清楚，
我们现在每天可能觉得最重要就是
赚钱
工作对不对，
家庭
之类的，或者是我不知道别人的 priority 是什么。 可是其实当你在面对你亲人好了，亲人的死亡的时候，或者说你自己可能已经快要离开你的亲人的时候，哦，那个时候你要什么不要什么，什么东西重要，什么东西不重要，会非常非常的清楚。
嗯
嗯哼，通常应该就是，你会希望把剩下的时间都通通的给你最重要的人。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讲到这个
反省，
对，反省的部分，
就是，
你这一生当中曾经
有没有对不起别人，你要做什么补赎吧，
补，对，一种对赎罪，
就像欠一个道歉那种感觉，
或者是那时候你会开始忏悔。
哦，对
对，就是这样。那忏悔之后你会希望得到对方的谅解，
对，
然后你可能才能释然的离开。
对，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我看，
可是这些工作并不一定要等到你真的临终的时候再做，因为或许那时候没有，不一定有机会，那个人你找不到，或者是他可能也已经不在
人世了。但就像你说的，你如果我们还觉得他离我们很远的话，就看不清楚啊。
嗯哼，
你就没有办法，那个排名顺序就是一团混乱啊。
但是这个东西，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电影出现呢？
对，所以我看到那里，
会让你去想到。
对，而且我比较惊讶的是，譬如以我个人来讲，我都好像觉得说，诶，我没有什么对不起别人，我没做什么杀人放火，我好像都，可我没想到原来那么小的事情，其实也可以是一个忏悔，一个需要人家原谅的。这样子，哇，那可能数不清了，因为我们可能随时，你很多时候你可能都不管有意无意，你可能会得伤了，不管是朋友、陌生人或你挚爱的人的心。但是你
会不会觉得，人如果在一旦有了宗教信仰之后，其实这一些属于就是常常
忏悔的部分，
然后和解的部分，然后给予爱的部分，
就可以，
它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占比较重的比例，而且它会比较变得比较清晰。
对，所以我妈妈一直叫我要常常去拜告解。 但是有时候就比较没有办法体会这样的的心境，所以我觉得这是在别闯阴阳界这一步，我觉得那个所谓濒死那些过程不重要，就像你讲，你可能在你面对生命的大限的时候，你会忽然发现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我觉得应该说你什么应该做而没有做到的，我应该欠人家一个道歉，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可能是想要一个有一个圆满的 ending 吧，他人才能安心的离开吗？
我觉得死亡真的是，我觉得死亡真的是人会让人最受益的一个教材吧。
怎么说？
其实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我觉得我经历了我父亲死亡之后啊，我就知道说今天丧亲是怎么样的一个经验，然后他会带给我怎么样的一种懊恼，然后我会知道说我不希望同样的感受在我母亲走了之后我还要再去感受一遍，这时候我就会改变我对我母亲的态度，对啊，我觉得就是一个死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教材，
这又让我想到上次我们的上次节目中谈的时时刻刻，你记不记得我忘了是谁讲，他说其实一个死亡好像就是去彰显，去让另一个人知道生命的可贵，
是啊，
就是一个人的死其实去会让旁边的人体会到生命的价值在哪里，
对，没错，我除了
我已经忘记是谁讲的那个角色讲，不过这不重要，这句话比较重要，
是啊，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死亡吧，其实应该怎么讲，就是你周边所发生的很多病痛也一样啊，某某人可能在，
其实你说病痛可能就是比死亡程度要轻一点的了，
对啊，
对不对，他也是，
可是其实病痛是最容易去提醒人死亡的一个
对，
一个 warning 嘛，
尤其是一些重大疾病，
对啊，那你看到你周围的人不管是离病或者是骤逝，或者是说他们在经历临终的痛苦等等，我觉得这些如果你毫无所感的话
不是人，
我觉得他们在 suffer 的东西就没有价值了，
所以你觉得这是这些死去的人受苦受难让我们活着的人
对
去学会，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当你自己在 suffer 一些事情的时候，不管是精神上的肉体上的痛苦，我觉得你或许也可以把它视为是可以带让别人受益的一件事情，
这恐怕是一些人很大部分人很难做到的吧，
不见得啊，如果你愿意说出来的话，如果你愿意说出你的感受，如果我现在对比如说我现在告诉你说我现在身染一种
重病什么什么，
然后他带给我的感觉是什么，他让我失去了什么，而我非常羡慕你现在所拥有的什么东西，那些东西我原本都有，可是现在我已经都失去了，那种感受是多么的痛苦，你应该珍惜你现在所拥有的这些能力，
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我们电影讨论电影生死电影的这两集节目呢就告一段落，那以后有机会呢还会请小明再要到节目中来因为我知道他看了很多生死的书，这是我们两个共同的兴趣，新生到来生，我们下次再会。